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 Jennifer， 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新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聊聊美食。其实认识他应该有很长时间，就是有这个有加热，因为朋友推荐，然后说她是一个很爱出去旅游啊，然后到处走走，喜欢美食的一个女孩，然后加微信很久，然后一直没有约上时间，然后请她来，她就特别忙嘛，然后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请她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那先欢迎我们的嘉宾小困。
大家好，我是小困。
欢迎小困。哎，你的名字为什么是小困呀？
因为就比较容易困。
就是所以因为你现在上班了是吗？
对，
上班族就是每天，
其实这个是学生的时候就有的名字了，
就是上学的时候也很困。
对对对，
然后工作之后也很困。
对，
还挺可爱的一个名字，因为你的微信就是一个小困嘛，这样就很好玩，
感觉暴露了我的微信名。
没关系，搜索是搜索不到的。那因为刚才在节目之前有聊，其实小困他去到很多地方，然后旅游啊，然后出去玩，自己还是挺喜欢，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一个人，对吗？
是，
就是而且是喜欢去比较远的地方，而不满足于只是在美国了，是吗？
对，
那接下来我们先聊一聊第一个你想聊的一个地方的美食，或者是它的一些风土人情呢？
其实上个月我刚从冰岛回来，然后我们去了10天的自驾游。就是、
冰岛？
对，我们租了一辆车，然后环岛环了一共10天左右。
所以你们是从西雅图飞去冰岛？
对，从西雅图直飞冰岛首都。
冰岛首都，然后租车环岛。
是。
所以它很小是吗？冰岛是真的很小是吗？
是，其实说小也不小，大概一个浙江省的面积吧。
那其实还可以，不是那么的小，
但是他人非常的少
啊，是人非常的少，
是他整个国家就只有33万左右的人口。
所以你去到冰岛的时候，你有觉得很人烟稀少吗？
其实没有，因为一半以上都是游客
啊，一半以上
是每年夏天冰岛大约有30万的游客，所以其实他的人数跟那个当地人
是
一
样
的。而且我这次去其实是临近世界杯，所以其实他们去了大概1/3左右的国民
球员
去到俄罗斯，所以其实我们一路上开的话，大部分都看到的是游客，并且会有一些游客非常的眼熟，就你每去到一个景点，你都能看到他
在哪儿，好像刚看到过他，
是
又看见他了，
是是，
天啊，就是国家就是小到1/3的人都去看世界杯了，因为之前。冰岛就是赢了，忘记是哪个国家，就他们国家特别兴奋。
阿根廷吗？好像是。
对，是阿根廷。然后就整个国家都很疯狂，
而且好像他们国家队员的组成都是业余的，说是门将是导演。
对，然后还有什么牙医？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医生，
对，
老师
是，
对，就是组成。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人太少了，就是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
人均面积非常大。他们我觉得冰岛人其实还挺特别的，我觉得跟欧洲人就是典型的欧洲人相比还不太一样，他们比较内敛，然后话也不多，但他们兴趣爱好非常多，
因为他
算是没有事情干，可能
他是在算是北欧嘛，
对，他其实是北欧，他在英国的西边单独的一个岛，然后靠近格陵兰岛了。
他其实你看他们那么的孤单，自己一个小岛，然后人又少，
是，
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
他们是应该国民幸福指数算是非常
高
的国家
的。
对，
那你在去的时候，就是在冰岛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冰岛的消费非常高呢？
非常高。
非常高吗？
非常高。
这就是我特别担心的一点，
真的非常高，一定要提前买，就是一定要提前订各种住宿啊， 酒店之类的。
哦，天啊！
但是我觉得在可接受范围内，我觉得冰岛它贵的原因是在于，你其实可能花的钱跟去欧洲其他国家差不多，但是你得到的服务或者说享受其实是为零。就是你花的钱都是为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为了不饿死、
oh.
为了不在外面受冻。但是它本身其实冰岛这个国家还是比较朴素的，它没有像你如果爱逛街的话，它没有奢侈品，然后所有的城市商业化不是非常严重，基本上所有的店它没有一些全球连锁，都是一些 local 的小店，
就是 mom and pop， 就是那种 pop store 那种的。
对，但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对，
哇，这个就是我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冰岛的这些他们的食品，他们的东西就是都是从别的地方去进口的，
对，
所以他们的一些就是基本的生活用品，比如说我们吃的一些蔬菜水果呀，或用的一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贵。
对，其实他当地我们当时去的话，有一家他的廉价超市是相对来说物价跟美国持平，然后如果除了这家超市之外，所有的便利店，我们当时便利店买了一瓶大概矿泉水是2升左右，然后$8。
我会吓得我赶紧待会儿要喝几瓶矿泉水。
喝几瓶水是。
天啊，$8。
然后我们还可以跟你分享个趣事，就是我们当时三个朋友去他的 gift store 买了一些冰箱贴，还有一些
小纪念品。
对，然后三个人最后一起花了$150。
天啊，这种东西其实在欧洲的话也就是1欧或者是几欧，
是
可它有的时候欧洲是那种5欧，你可以买2个、什么3个。天啊，
我买了一个冰箱贴是20，大概折合成欧元是25欧。
天啊，那你觉得值得吗？你心不心疼？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因为你看到的景色怎么说呢，可能有时候你到那个地方你越不容易，然后你享受到的景色你会更有感触一点，
因为在那边花的钱多，所以格外的心疼格外
的
珍惜那边的，
赶紧多看一点，眼睛睁大多看。我们当时而且去的时候是夏天，所以是基本上是极昼，所以我们早上9点出发，晚上12点到家，就是一整天都在外面玩，然后
就是很亮。
对，它是不会天黑的，在夏天。
哇，天，就晚上也不会天黑。
晚上它是
11点
日落，1点日出，然后中间那段时间基本跟西雅图的冬天是一样的，就是阴天，但是可能还要更亮一点。
可是那你能睡得着吗？就是12点日落，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去冰岛的朋友们一定要带的一个东西就是眼罩，不然的话你晚上是睡不着的。
哦，就是要戴个眼罩，这样子就是感觉是黑天的。那他们，你有问过他们老百姓他们怎么睡吗？是他们睡还是不睡呢？
他们睡吧，但是我可能接触到的冰岛人还太少，就是并没有机会问他们这个问题。
天啊，就是1点就日出了，
对，
然后就可以出去了。
对，所以其实夏天去冰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在就是比较比如说凌晨2点到4点啊，你可以去看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那个时候是没有人的。
他们的景点开吗？那个时候
一般是它其实没有景区，它没有任何的门票。对，
就是哦，没有门票。
对，它其实是一个
都是 open 的。
对，它唯一需要交钱的是一个停车场需要交钱，那它所有的景点都是没有一个入口说你 OK 到了这个时间就不能进入。
哦，
对，所以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可以趁凌晨的时候去拍照，这个时候能拍出非常震撼的景色。
那我相信他们的停车场应该都是自动付款吧，就是有用机器的那种，肯定不会有人工的。
对，他们的人工非常贵，
所以他们哇，真的是我觉得去一趟冰岛太不容易了。体会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天啊，就是物价非常的高。
对，
那你觉得在冰岛10天是吗？
嗯，
我觉得10天有吃到特别好吃的东西吗？给大家分享冰岛人吃什么呢？平时，
冰岛其实去之前，因为我有做攻略，然后大家普遍就是没有人提到冰岛的美食这件事情，所以而且再加上北欧本身可能吃的也、
就是、很冷，
对，就是他们对吃就是其实好像说天气越冷的地方的人，他对食物越没有追求，越是热，比如说像
加州、
四川这些地方，他们反而会对美食有很就是非常苛刻，会 有很多新的菜式，但是所以去之前就觉得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吧，但是反而到了那边觉得他们的食物相比德国真的非常的好吃。
德国真的是世界杯黑，
是
被黑，现在连食物也要被我们黑，真的是太不讨喜了。
是冰岛，我记得当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羊肉非常的鲜嫩。
羊肉，
对，冰岛是一个满山遍野全是
羊
的地方，
好像就是说世界杯他们有很多球员是平时还是
剪羊吗？对对对，
跟我说是真的假的，我说原来真的是。
对，他们的羊肉非常的好吃，非常嫩，而且我觉得相比在美国吃到的羊肉没有膻味。
OK。
对，
膻味是很多人都不喜欢的，
对，
就不喜欢吃羊肉的原因。
是它的羊肉有一些奶香味，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嫩，非常的多汁。
是北欧的羊。
对，北欧的羊。
比较味道没那么重。
对。
所以你觉得它的这个羊肉很贵吗？
羊肉相比其他一些基本的食物，比如水啊之类的，我觉得还好。
哦，就是
对
这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资源，
对，
供
应他们并不是稀缺产品，
所以就会价格就还可以。
对，
像水之类的，它就是一个哇，水居然对他们来说是稀缺的。
我不是很确定，可能每个地方它的物价的结构不太一样，但是它羊的话，因为我们去尝的几家羊肉都是在当地的，就是它可能自己农场里面有羊，所以它可能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一点。
那你觉得在冰岛就除了羊肉以外，你觉得如果大家去那边的话还有什么其他就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你像在意大利它会有冰激凌，
对，
就是很有名的冰激凌，
对，
西班牙你刚刚有提到它有海鲜饭，那在冰岛的话你觉得还有特别的一些就是大家去那边一定要吃的吗？如果除了羊肉以外的
冰岛还有一个比较美味的推荐是，我觉得它的炸鱼薯条非常的好吃。
你说的不是英国吗？炸鱼薯条。
但是我觉得，
等一下，
我觉得它的炸鱼薯条比我当时在伦敦吃到的要好吃非常多
倍。
真的真的，它的鳕鱼非常的嫩
哇，
然后是那种就是炸完之后里面还会有汁爆出来的那种，
就是它肯定炸的那个温度，然后火候，然后
对，而且我觉得是鱼的品种，它可能是深海鱼。所以相对来说会比我不知道，可能我在伦敦吃的价格不够贵。
那我觉得可能冰岛人那边自产的一些鱼然后可能比较美味，我觉得。
对，冰岛因为是他们是一个岛国嘛，
岛国，
所以周围都是深海鱼，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尝试。这个是比较好吃又便宜的一个类型。然后还有两种食物想给大家推荐，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它有臭鲨鱼肉。
臭鲨鱼肉？
对，
就是臭的鲨鱼肉。
是，它是一种，它应该是鲨鱼肉发酵之后然后切成非常小的丁，放在一个，就是它是作为一个前餐来给你上的
前菜，
但是因为它太臭了，所以它必须要搭配高浓度的伏特加或者是其他的烈酒
去稀释一下它的这个臭味。
对， 对，
所以它为什么是臭鲨鱼呢？
它是发酵过的。
发酵过的。
对，其实我尝下来我觉得味道有一点像坏掉的皮蛋。
哦，那还好，如果大家喜欢吃皮蛋的话那就可以接受。
我觉得中国人相对来说比较能接受，因为外国人好像就是特别是欧美人他们对皮蛋这个食物也是非常的恐惧，
接受不了。
对，
那既然他们都能吃这个臭鲨鱼，那我觉得对于皮蛋来说更不是问题了呀。
是，而且是臭掉的皮蛋，就是它有一点点，我觉得又有一点点脚臭的味道。
那这个我可能吃不了。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食物，就是比较猎奇，如果比较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朋友可以推荐。
对，这个是他们比较特别的一个，
对，
叫小前菜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是比较臭的这样子的。
其实是熏，就是会比较奇怪的一个
味道比较贵。
对，
比较怪。
对，
然后它有，就是那你有吃出这个酒吗？就是它有酒味在里面吗？
它其实有点像 tequila 的吃法，就是它是先吃一块肉然后猛喝一瓶酒。
那这是自我麻痹。
对对，
就是麻痹说我没有吃到臭鱼，然后赶紧喝瓶饮料。
对，其实是就是很有意思。
很好啊，就是那我们可能就会，如果要是我去的话我可能就要点一瓶饮料然后 吃一口赶紧然后捏住鼻子然后喝一口饮料下去，
但是口感还是比较嫩的，
比较嫩的，
是有弹性的那种，
是有弹性的、所以这个臭鲨鱼肉然后是可以，如果去冰岛大家可以稍微尝试一下，因为可能是在平时我们很多地方是吃不到的，所以就可以尝试一下。那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有推荐吗？
还有我当时去尝到了它的金鱼肉，是在一家喝龙虾汤的小店里。
金鱼肉，
对，是就是大的那个金鱼，会喷水的那个金鱼。
哦，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那个反而一般，那个就是有点像煮过头的牛肉，就
是
很
老，就
是、
比较老了，
对，没有特别的味道。然后你会知道它是金鱼，你会觉得它很可怜。
哦、对，我觉得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小的那个金鱼，
那更可怜。
我说，哎，那个金鱼不会长，就是那个我们在极地馆里面，就是从什么动物园看到那个金鱼是吗？
是，
他们是可以猎杀，
是可以的，
是合法的。
可能看品种吧，他们那些小、size 比较小的金鱼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哦，我觉得好可怜啊。
嗯。
哦，所以吃起来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好吃。
对，你不会当美食来享受。
对，因为有一点道德压力感在。好，我们先进一段小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主播 Jennifer。 今天呢在直播间的是嘉宾小棍，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聊了一下他去冰岛环岛十日游的时候吃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
对，
比如说这个臭鲨鱼肉，
嗯，
然后还有金鱼肉，然后还有他的羊肉特别的鲜嫩，所以这都是可以去冰岛大家尝的。但是去冰岛一定要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生活的用品或者是这种饮水啊，都会非常的贵，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那接下来小棍想要跟我们分享哪里的美食呢？
嗯，接下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去年有去摩洛哥。
摩洛哥，
对，
也是欧洲，
是非洲
啊。对不起，我的地理是语文老师教的。摩洛哥不是欧洲吗？
那个是
摩纳
哥。
再次证明我的地理是语文老师教的。
但是其实摩洛哥跟欧洲已经非常接近了，它是在北非，它是跟西班牙其实只隔了一条非常狭窄的海峡。
哦，那还是很近的。
对，你可以算它半个欧洲吧。
半个欧洲。
对。
哇，那为什么突然间想去摩洛哥呢？
因为摩洛哥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护照最近免签。
哦，所以这个是 tips， 就是免签，就落地签就可以。
不是，是免签。
哦，就没有，也没有落地签。
对，就直接入关就可以。
然后他看一下你的护照，
对，
盖个印吗？
对，盖印。
哇，真好。所以你就是选择说 去一个就是国家不需要签证说走就走了是吗？
嗯，对，当时因为我摩洛哥是跟西班牙一起去的，当时成行的原因是因为我跟我的朋友发了一条短信，我说哎要不要去摩洛哥，他说哎好啊，然后我说哎西班牙很近要不要一起去那去了，他说哎好啊，然后我说要不要买票最近有票，他说哎好啊，然后我们当天就把票给买了，
就是真的是说走就走。那你觉得飞摩洛哥贵吗？
飞摩洛哥其实因为我是用航空公司的积分换的
OK，
然后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有 UA 的积分的话，用他的积分换从西雅图飞摩洛哥的机票会非常划算，我当时单程是35000，相当于大概350美金左右的价值的积分，
那其实
然后换到了单程，
单
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因为那样的机票你如果来回的话大概要如果是中转一站的话大约要2000到3000刀美金左右
啊、哦、那真的是很贵，
但是你也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比如说1000以内的，但是它可能转机的城市跟转机的时间没有那么理想，
嗯，所以还算是已经比较划算的了。
对
的，
其实说走就走的旅行是最省钱的。
对，
因为你可以很早的把机票给订下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说比如说你圣诞节想要出去玩，然后你到了感恩节你才开始 plan， 那你基本上酒店都已经订不到了。
对，是的。那你们到了摩洛哥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最大的感受是它虽然是非洲的国家，但是它其实从文化上也好，包括人民的生活环境也好，其实就远比我们想象中所谓的非洲要好很多，
就是感觉不像非洲是吗？
对，它其实不是典型的非洲国家，因为它那边摩洛哥人主要是还是穆斯林为主，
穆斯林，
对，然后他们是主要饮食习惯包括文化都是跟阿拉伯国家是非常像。
哦，所以就是他们吃的东西可能比较轻，算是比较清淡吗？
对，是中东，有点像中东那边的饮食，就他们会放很多的香
料。香
料。对，而且他们不吃猪肉。
啊、不吃猪肉，因为清这个。
对。
清，哎，是叫清真吗？
清真。
所以他们是不吃猪肉的。哦。
而且摩洛哥相对，我觉得是比较富有的国家。
听起来就感觉是，听起来就是很富有的。
而且摩洛哥的，传说摩洛哥的男生可以娶4个老婆、
嗯、哦，真的吗？
对，但是当地民众好像都只有一个老婆，因为他们说4个老婆太贵了，娶不起。
其实他们主要是因为太贵了，娶不起。如果有钱的话，肯定也会娶2个、3个、4个了。
可能，
这就是非洲国家可能或者中东国家好像都有这些传统，就是他们可以娶多个老婆这样子的。
是，
嗯。然后你觉得又是一个不太像非洲的一个国家，那你觉得安全吗？
我觉得非常安全。他们的人民很友好，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就是虽然因为它毕竟还是非洲嘛，相对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们那边的街道包括你去到每一个不管多小的饭店，他们的厕所所有的环境都是非常整洁，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信仰有关，就是他们的宗教对他们的生活上的约束是很多的，
就要很干净。
对，比如说他们是不能喝嫖赌是不可以的
啊、就是要戒律。
对，是
要对自己有很高的自律。
对，所以他们相对来说对人会是抱着比较真诚比较虔诚的心去跟你交流，
就是对别人很宽容，
对，
对自己然后很严谨的这种的。
是，
哇，很好，很喜欢这样子的。对自我的约束比较高了。
是，
就是而且环境都还挺干净的。
就是除了它的沙尘比较多，因为毕竟是它其实已经跟撒哈拉沙漠接壤了嘛。对，
所以就是会有沙，
会比较干燥，
比较干燥。
对，然后会有路上可能会有沙尘，但是他们本身对卫生状况，我觉得还是维护的非常好的。
就是有点沙漠国家的这个气候。
对，而且其实如果你去到不同城市的话，其实它的风格会非常不一样。我们当时去的马拉喀什那边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商业化，所以它其实也是有各种比如说商场啊大楼啊那些东西。然后我们之后有去到撒哈拉沙漠，我们自己开车从马拉喀什开到撒哈拉沙漠的北边，在沙漠里面在帐篷里面住了一晚上， 然后那个时候一路上遇到的就是经过的那些城镇其实就非常的破旧，非常的小了。
嗯，因为可能就没有什么资源啊，然后
对，
那你居然很大胆，看不出来，小坤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淑女的一个感觉，没有想到你居然会去撒哈拉沙漠。所以你们当时就是朋友，还是说有导游当地的人
带？我们是三个朋友，我们是三个朋友，就是都在下图，我们是相约一起去的，我们全程是自驾，没有导游。
你们敢去撒哈拉沙漠开过去？
撒哈拉沙漠很安全，
不怕迷路吗？
没有，有导航啊。
啊，好吧，我以为进到沙漠之后就会迷路掉。
哦，没有，其实我们车并没有开进沙漠，我们开到沙漠边上的一个小镇，是他们当地人带我们开到了那个就是住宿的地方。
okay.
所以其实它没有在沙漠的深处，它其实是在沙漠的
边
界。
okay.
边
缘，所以就是比较，而且旁边都是有人的，就是不会说迷路
这样子，对，比较安全一点。
哇，好特别啊，这个就是在沙漠旁边，
嗯，
而且是撒哈拉沙漠，而不是像 Arizona 这种沙漠一样感觉突然间高大上起来了。你觉得住在那边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住在那边，因为接待我们的是当地的波波尔人，就是相当于那边的原住民，就是他们最早是就是在那个地方居住的，后来应该是被阿拉伯人侵略，
哦，
所以
就是美国的印第安人的感觉。
对对，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当时我们住在那边，晚上有篝火晚会，然后他们就会打鼓，就是那个是真的非洲鼓。
这个就是好有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的感觉。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你到了那边，因为他们也不太会英语，然后你也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所以但是就是当两个不同的人种完全不能交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本身带来的肢体交流才更有意思。
对，然后他们
就是我们会比如说他们会教我们打鼓，但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你能 get 到他的意思，通过
他
的手势，
他会给你做手势。
对，所以很好玩，
就是有一种很热情，
嗯，
然后其实你不会对他有戒备心的一个人，就很热情，很欢迎你们去。
他们非常的淳朴，
嗯，
我记得当时接待我们的一个伯伯尔人，他就说，他说他是隔壁村长大的，然后他说他喜欢音乐，所以他以后的梦想是想做音乐，然后他说他想要去到再远一些的那个小城里面去做音乐。就是因为那个距离对我们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开车10分钟跟开车半个小时以内的距离，但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那是一个好像很遥远的世界，然后我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要去实现，可能几年以后3年以后5年以后我想要去做他就会非常的期盼。
嗯，就是好淳朴的，
对，
当地就是当地人很淳朴的一种感觉。
嗯，
就非洲我觉得还是感觉和欧洲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们的人也淳朴一些，是不是也没有一些小偷啊这种像在欧洲的这种特别多？
小偷
不会真的有吗？
我觉得可能有，也不一定是他们本地人。
嗯哼，
对，可能也是一些外来人口。
嗯，因为上期我采访的一位嘉宾，他也是因为因公，
嗯，
然后到非洲然后去出差。
嗯，
啊，突然间忘了那个国家，然后就是他是南非的一个国家，
哦，
然后就是也算是非洲嘛。
嗯，
然后他也是说当地人非常的淳朴，然后非常的热情，
嗯，
因为他们很欢迎世界各地的人来，所以就是也没有说感觉到有安全上有什么的危险，所以这几次采访我都会觉得对非洲就是有莫名的好感，因为感觉当地人就很热情，
是
不像我们去可能其他国家旅游，因为可能旅游的人特别多，他们可能就会对游客不会那么的友好。
嗯，对，
嗯，所以就是觉得非洲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一个旅游的热门了一地方。那你觉得在那边好吃的有哪些呢？在摩洛哥
当地最有名或者说最普遍他们本地人每餐都会吃的是一种叫塔吉锅的食物，它其实有一点像，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
嗯，东北人。
对，它有点像东北乱炖
啊，
就是
太逗死我了。
就是它是一个就它上面有一个盖子，有点像帽子，但是它下面那一层会铺上，比如说，各种蔬菜，土豆、番茄，然后会有鸡肉、羊肉、牛肉，然后在小火上慢炖2到3个小时左右，然后它的口感基本上是已经就所有的食物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然后那个味道会非常的 非常香，然后所有的肉都非常的酥，非常的软。
哇，就是没有想到他们还是这种东北的口味。
对，但是他们那边就是他们那边的做法应该大部分都是炖，
就是炖的。
对，我曾经想要，因为有一次路过他们的小店，
嗯，
我曾经想要说能不能炒一个番茄炒蛋给我吃，因为他们有番茄有蛋，这不就炒一下就完了吗？
嗯，
结果发现他们是没有
油
锅这个东西的
啊，没有锅，
就是他们是没有炒锅的，因为他们没有炒这个方式。
哦，夜炒好像只是中国人才有。
对， 对，所以其实我的这个计划就失败了，因为他们只有炖锅，就只有。
那他们有油吗？
他们有油，而且他们只用橄榄油。
那很健康。
对。
就是说他们不炒。
对。
哦，所以就是比较特别的。
而且摩洛哥的食物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营养的，因为塔吉锅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蔬菜跟羊肉，而且它的做法非常的健康，就是慢炖嘛，
嗯，
它的营养应该都会保存在那个汤汁里面。
嗯
嗯，还有一种比较有名的当地食物是叫 couscous， 它其实做法很像，它也是有一个炖锅，然后你把它会铺一层小麦粉在底上，然后浇上鸡汁。
鸡汁
就是鸡汤，
鸡汤
类似的东西。
Okay。
对，然后加上鸡汁之后，上面也会放一些蔬菜啊，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蔬菜，然后继续炖，也是慢炖，炖2到3个小时左右，然后它那个出来的味道就是所有的食物的香味都会炖到那个小米里面，
嗯，
炖到那个小麦粉里面，所以非常的香，而且传说那个就是还很营养非常丰盛。
哇，这个感觉就是很营养，然后很健康。
对， 对，
然后就是吃起来不会有罪恶感的。
对，而且我吃了几顿，不管它里面有没有肉，不管是人均50美金的那种非常豪华餐厅里面的那种，还是说路边随便找一家可能人均只有5美金的那些小店，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吃，
都非常好吃。
嗯，但这个前提是你在那边待5天以内。
哦，为什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只能待5天？
因为他们的食物相对还是比较单一吧，就是你就像让你吃东北乱炖连着吃10天，可能你就有一些想要尝试别的食物，
就是还是会容易吃腻。
对，还是会吃腻，但是刚开始去的时候觉得味道还是非常不错，包括
特别。
现在我跟当时两个朋友也会想说，哎，哪天我们相约去找一家西雅图的摩洛哥菜尝试一下。
你们有找吗？找到吗？
嗯，有找，但是没有成型，因为另外两个小朋友太忙了。
所以但是西雅图的确有，嗯，
有，
就是这种国家的这个餐厅。
对， 对，
所以你大概知道它在哪里吗？
我不记得了，大家可以要不上搜一下，
要不搜一下。哇，就比较期待。所以你到时候会去吃那个在小麦，就是鸡汤小麦粉的这种吗？
嗯，对，
叫
couscous，
嗯，还挺可爱的名字。所以就是在摩洛哥的饮食，它就是有点比较健康，
嗯，
养生。
它以香，它主要的原料会放一些香料，然后让它就是去掉一些腥味，而且它当地的香料应该也是比较有营养吧。
嗯，
会有一些维生素之类的。
嗯，因为感觉好像非洲啊或者中东这些地方都会用香料，
嗯，
在他们的饮食当中，就是味道很重。
对，
嗯。然后之前我也是采访嘉宾，就是非洲，然后他是说，因为那个地方他曾经是英国的就是殖民地嘛，所以他会留下很，
嗯，
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种香料啊，
嗯，
或者是一些茶的一个东西在里面。那边人很喜欢喝茶，我忘记那个国家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特别。就
摩洛哥也有茶，其实摩洛哥当地是比较有名的，是一种薄荷茶。
薄荷茶，
对，我觉得跟你说的英国殖民可能有一定的某种联系，
就是留下来之后，就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影响了。
嗯，
就像就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香港，它以前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那它现在的话也会有很多像英国人留下来，比如说他们喜欢喝咖啡啊，就这些的，或者是喝茶，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多这个历史的这些影子在的。
还有比如澳门曾经是被葡萄牙，
对，他们就
葡式蛋
挞，吃货果然忘不了的是葡式蛋挞。 摩洛哥就是说有很多种香料的东西，就如果大家就是对香料觉得还挺喜欢的话，我觉得那我就去摩洛哥吃他们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对，而且他们的当地的市场那边有卖很多本地的香料，他那些香料有一些是用来做菜的，有一些可能是其他的用途，比如说像它会有一些香粉，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你完全想不到它功能的一些东西，哦，就是还挺好玩的，
就是，挺好玩，就他们用香料，然后它就是可以做很多种用途，
对，比如说可以安眠，
哦，就是让你帮助你睡眠，嗯，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让家里就是嗯味道可能香一点，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家里的那个香水啊，
还有一些是美白的，
哦，真的，香料可以美白，
对，
这个我到时候如果要去的话，我一定要买一点。就还有美，而且我觉得这个美白的功能一定会比化妆品要来的更好，就比较天然一点吧，我觉得。
嗯，就是你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去试一下，但可能后续你也没有办法补货，
就只能尝一下，
对，
就尝试一下在自己的脸上。
对，
嗯，好，那我们呢先进一段小广告，广告之后马上见。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刚刚和小困聊了一下摩洛哥的美食呢，我们接下来把摩洛哥的部分，接着聊。然后刚才说到这个香料，因为摩洛哥人很喜欢用香料，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觉得很特别的东西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嗯，刚刚有说到他们也喝茶，他们本地是一种薄荷茶。
薄荷茶，
对，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喝到的那些，但是它会在里面加一些糖，所以它那个茶会比较甜，不会有一些，就如果大家对薄荷茶不是很喜欢，觉得它那个味道过重的，
很
可能会比较喜欢，
就太清凉了，薄荷的味道。嗯，
而且它的茶会有一种很有趣的喝法，它是拿一个非常细的，就是一个茶壶，它那个茶壶口非常细，所以它倒的时候会把那个茶壶放得非常远。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海底捞，
或者是成都？
对对对对对。
哦，就是那个茶壶前面的那个茶嘴吧，
对，
很长，
非常长。
哦，那个就有点像是成都的喝茶的感觉。
对对，然后它那个茶会拉得非常高，然后他们按照当地的说法是一定要把，就是因为你非常高的话，它的茶上方会有一些泡沫产生，所以他们的说法是你一定要把它的泡沫拉得非常多，拉得越多说明这个茶越正宗，然后对你的客人说明越热情。
哦，就还有这样的一种讲究。
对，
哇，好神奇啊。所以就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当地人的一个特色嘛。
对，是他们算是他们的茶文化的一个
茶文化。
对，就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是说你要就是倒好几次，
倒好几次
那样
要清一下，
对对对，
然后再重新再倒，哦，就是很讲究了。
对
啊，这个没有想到在摩洛哥有这么多就是对茶的一些文化的流传下来，所以也是很值得大家去到那边去体验一下的。嗯，那说完了摩洛哥，嗯，小困还有哪些其他地方你觉得 想要跟大家分享呢？就之前去过的。
嗯，我觉得如果是跟当地的美食结合起来的话，我曾经去过的所有地方中，我觉得让我最惊艳最回味的还是我们大中国的美食。
大中国美食哪里？大中国的美食就是太多了，说不三天三夜的说不完。那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哪里的美食呢？
我觉得中国大部分地方的美食，其实因为我本身住在，我曾经来美国之前住在上海，
嗯，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其实你大部分的菜系都会有一些饭店，所以其实可能不是那么新奇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有去到一个地方，他们那边的美食我觉得是你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也好，任何一个大城市很难复刻到那边的。
那赶紧揭晓是哪里吧，因为我已经猜不到了。
那个地方就是西藏。
哇，西藏，为什么觉得西藏这么特别呢？对你来说？
一方面是当时我其实去的时候，西藏算是我第一个非常长途，然后全程就是也不算自驾游，没有开车，就是
半
自由行，
自由
行的一个地方，
自由行，
对，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当时到了西藏，觉得它虽然就我不知道政治上可能比较敏感，就是说，但在我们看来，它毕竟还是属于中国嘛。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文化非常的不一样，你好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国度。
就是你当时为什么想要去西藏？
当时就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看吧。然后就是当时也是有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一起相约说，哎，你要不要去？好啊，那走啊。然后我们就买了火车票。
我发现小坤的旅游都是说走就走，
对，
就只要有时间，
对，
然后能够买到票，
是，
然后行程都有伴儿，然后跟朋友一块儿咱就走。
对，我们坐了，当时从上海出发坐了48小时的火车到拉萨，
到的拉萨。
对，
哇，那哇两天其实也挺长的呀，这个行程。
是，而且两天不能洗头。
对，而且这一路上就是感会不会有那种高原反应，一点点就会有高原反应。
对，其实最后一段会就是青藏铁路会经过唐古拉山脉，唐古拉山脉那边最高的海拔我记得是有5020多米吧。
啊，哇，
对，但是它因为火车里面会全程那段时间会供氧。
供氧，
对对，就是会
供氧就会死掉，
会打氧气，所以我觉得还好。而且我可能当时去的时候比较年轻，所以当时就觉得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
它不供氧的话，大家就会晕掉，是吗？
会有一些人会不舒服。
说5000多米之后就一定要开始要打氧了，
其实也不一定，
看人
看人。对，
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到那边可能稍微会有一点
对
不太习惯，
一般都会不太适应。
哇，这个。你自己，我觉得小坤的胆子好大呀，突然间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
就我觉得可能是当时是就也没有了解，
因为年轻嘛
就去了，
就是因为年轻，然后就没有什么怕的。
对，
然后感觉自己又年轻有体力，然后也不怕就走。
对，而且其实西藏非常安全。
很安全是吗？
对，我们当时两个女生一起去的，然后其实父母当时会有一些，
是，
就他们会有一些担心说你们到那边安全问题，
因为很远，大家去的也比较少。
但其实因为西藏那边我觉得治安还是非常好的，而且西藏人民我觉得也是属于比较
热情的。
他们不热情。
啊，不热情，对不起。我说错了，
就不是那种不好的不热情，他们因为可能也是他们自己的宗教特点，所以他们相对是比较内敛的一个民族。对，
就对你
们
有一点距离的。
对，他们就是会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每天比如说会转经然后他们会到自己的茶馆喝茶。所以其实你真的到了西藏，特别是拉萨，你会觉得它其实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当地藏民的生活，他们的消费非常低，比如说一顿早餐一杯茶只要几毛钱，然后他们每天就会去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寺庙，我已经忘记名字了，但是
那个什么什么宫吗？
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吗？
布达拉宫算是一种，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当地人自己去朝拜会去的庙。
哦，所以布达拉宫不一定是他们会去的。
布达拉宫是
给游客去的。
布达拉宫其实是达赖的宫殿，虽然他自己不能回去。
哦，
对，他其实是一个就是
宫殿，
领导者的一个宫殿，对，但是
他们当地人会有他们自己去祭拜的一个寺庙，
对，然后他们就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西藏拉萨那边会有很多四川人在那边，所以其实他会有一些比较商业化的部分，其实是，非西藏人民带来的，所以其实西藏的物价，你真的问我贵不贵，我觉得要分两种情况说，一种是如果你需要买，内地其他地方可以买到的，比如说一些品牌其实是很贵的，因为它运输成本非常高，它需要从就是走青藏铁路直接运过来，
嗯，
然后可能路上要花很久，但是如果是当地的非常就是藏民的一些食物的话，其实价格还是很低的，所以其实它是两套生活体系感觉，
对，因为四川是离西藏很近，
对，
所以很多人到了西藏的时候不是到了这个四川的时候，就接近西藏地方就会已经开始有高原反应，
对，
然后所以好多好多朋友，他们很多我知道一些朋友，他们会到先到四川，然后
青
海啊，就是
川藏线，
对，川藏线，他们在四川先玩一下，然后直接就是去向这个西藏，
对，
就是感觉从四川那边过去也很近，所以四川人民的一些文化可能也会影响到了，
对，
就是西藏人民，因为很近嘛，两个地方。
西藏很多川菜馆，真的，就是我在那边吃到最多的一道菜就是酸辣土豆丝，
就是你到那边不怕说吃不惯，当地的一些饮食，然后因为我们有大家都喜欢的川菜，
拉萨有非常多川菜，而且我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还挺正宗的。
对，我觉得很正宗，当然可能我不太能评判到底正不正宗，但我觉得味道很不错，
很不错。
对，
嗯，那你觉得在西藏，你有吃到他们当地人就是可能会去，比如说早茶或者是早晨吃饭的地方吗？
对，我们有去到当地他们会去的一个小茶馆，
茶馆。
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只有我们两个是汉族，
能看出来吗？
能，因为其他的就是肤色
就看起来就是少数民族
装扮，就他们就是当地的藏民
他们就是会穿他们当地的一些衣服服饰，
对，
哦，
然后只有我们两个一看是游客，就是在那个人群里面
背着包
的显眼，
因为你跟当地人就长得不一样，
对，
那他们就像你说的，他们不会做对你特别的，还就对你就正常，
他们就会好像你不存在一样，但是也不会有不礼貌，就他们就会正常的跟你
正常的
交流，对，也可能也不是交流吧，也语言不通，但是会，比如说
他们会跟你讲普通话是吗？能听懂吗？他们
如果是服务业的话会，餐馆还是会的，
okay.
但是可能当地人就不一定会，
那你在他们的小茶馆有吃到什么特别好吃？因为已经是这几毛钱的早餐吗？这么便宜？
对，真的是大概
有点不敢相信，
就是一杯茶大概是3毛钱到5毛钱，然后他们当地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是，我记得叫糌粑，对，是一种看上去棕色的一坨，
是
干干的，
是
有
点心，
对，它算是一种主食，有点像馒头。
哦，是配着他们的什么羊奶？
对，是配着他们那个酥油茶
酥油茶羊奶是蒙古混了，
但是他们有奶茶，
他们有奶茶
也很好喝，
是羊奶茶，
对，是，
那一定也是很香的，
对，我觉得很香，
就是他，你刚才说他那个棕色的糌粑，
对，我记得是叫糌粑，
然后配着什么
酥油茶，对，
就是几毛钱吗？
对，就大概最后
确定没有到一块钱吗？
我们两个人买单之后大概是一块不到一点，但是因为
好便宜，
但那个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
八年前我觉得也不可能，
对，
八年前
现在物价可能有高一点，
不止八年，我觉得10年前在国内其他的城市你也买不到早餐是1块钱，现在煎饼果子都要几十块钱了，我真的是我都忍不住要吐槽了，煎饼果子现在满满的标配要20-30块钱，我以前小的时候吃就2-3块钱，现在要20-30块，我都会吓死了。
而且当时我们在那边8年前，其实我记得当时买防晒霜已经50块钱了，就是曼秀蕾敦的那种。
在西藏吗？
对。
那他这个，
就是他其实物价非常的不平衡。
对啊，好像这个好像
是
有点贵了。
但是因为当地人他不需要买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是自成一套系统。
贵的是给游客的。
对。
因为你知道他在那边可能阳光比较足。
对。
然后游客怕晒，然后就要买这些东西，然后当地人就知道，就不会，当地人是不会去买的，应该都是给游客。
对。
特别有意思。那 除了说吃到这个早茶的地方，然后觉得特别的便宜，你觉得好吃吗？他们那个糌粑配着，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不符合你的饮食习惯，所以你不能吃三顿以上。但是你第一顿吃的时候，如果你抱着对他们就是文化的尊重以及那个好奇心。所以我觉得还是
可以尝试的。
对，我觉得可以尝试，而且味道还不错。
我觉得对于西藏来说，他们吃的东西肯定都是挺清淡的吧。
嗯，看地区，因为西藏往南往东其实是靠近林芝地区，他们的饮食习惯会更加偏
中东吗？
偏内地，就是偏
国内
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一些。
就是你其他地区，你
是指中国其他地区，
就比较接近内陆。
对对对，
我们就是大陆内陆的方面。
对，
哦，就是，
然后往北边、往西边，就是靠近跟其他地
其他
国家接壤那边，
嗯，
它其实它那个地区，我记得叫日喀则。
哦，好像有知道这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靠近珠峰那边。
哦， okay，
然后那边的话会，我觉得饮食就更接近中东了，就会比较
干，其他国家的，
对，会用比较多香料。对
对，因为感觉西藏是一个接近。中东的一些，就是很多就是阿拉伯国家那边，所以因为他们的信教可能也比较相近吧，我不知道
他们
信仰是不是
他们信仰是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我觉得可能跟印度那边也很接近，
就是他们可能这个西藏的地方也是分两边，一边可能就是吃的饮食可能比较接近大陆内陆的地方，有一边就是因为接近其他国家，可能就会受其他地方的影响。就比如说我们的云南吧，它的饮食它就可能会受到缅甸或是越南地方，因为它接近这两个国家，就东南亚的国家，所以它的饮食就是有点点像是其他国家的混合的这样子的，就是被影响，互相影响的。
对，
所以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地方，西藏。然后觉得。那你觉得在那边，很让你觉得就去过一趟，你就为什么特别的，特别想聊这个西藏的地方，就觉得很
特别想聊，是因为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林芝地方的两种食物，
不是刚才说的是吗？
不是不是，
那赶紧给我们来介绍。
一种是它林芝那边有一种黑色的小猪，叫藏香猪，它的
藏香猪，
对，它的个头比一般的猪要小，就大概你。
小可爱猪，
女生就可以抱在手里这样子。
那这应该是宠物猪吧？
对，但是它的肉非常的香。
那你跟那吃这个鲸鱼有什么区别？
但是真的很好吃，就是它的肉比一般的猪肉脂肪含量要低一点，所以会
小啊。
对，就没有那么胖，但是它的肉质非常的鲜，非常的香，是当地应该是只有那边才有，就只有高原才会。成长的一个物种，
他们养出来的这种，就因为它有环境啊，或者是气温，或者是气候的一些影响。
它浑身是黑色的，然后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味。
你现在越说可爱的话，你怎么舍得去吃它？
但是是两回事，就你看着它的时候，你
就很
可
爱啊，对啊，
吃的时候你觉得它是美味的。
哦，就好残忍，好残忍。就是那可能就是对于刚才冰岛人说了。啊，我鲸鱼是很可爱，那他们就吃啦，就很正常。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吃本身，他们因为他们有天葬嘛，天葬就是他们那边的人是比较，应该比较神圣的一种葬礼仪式，就他们会把尸体就是大卸八块，就大概切一下，然后放到一个天台上，让那个秃鹰来把他们的尸体给吃掉，这是他们一种觉得很神圣的一种。
猪吗？
不是猪，就是人。就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可能对于吃这件事情。觉得是神圣的，就他觉得是一种灵魂的升华之类的。
对，
对，
民以食为天，
对，
我只能这样子来圆回来了。
然后还有一种是他们林芝鲁朗地区的一种鸡，石锅鸡。
石锅鸡，
对，他们其实也是当地的一种散养鸡，但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烹饪的方式是放在一种黑色的石头里面炖成鸡汤，然后它那个石头应该是只有当地才有的。花岗石还是之类的，反正它那个石头里面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所以炖鸡汤的话很香，然后很有营养。然后那个鸡汤我觉得是我到现在喝过最好喝的鸡汤。
再说一下它鸡汤的名字，
叫鲁朗石锅鸡。
鲁朗石锅鸡，
对，
只有在这个叫这个地区才会有的。
对，它是在林芝那一块。
林芝就是接近，
接近
中东，
靠近云南那边，
靠近云南那边的。
对，
就是一种它用。很特别的这种器皿的，不知道是什么类型，
一种
石头，
一种石
锅，就是很做出来的这个鸡汤很健康，
非常的香，
非常的
鲜，
非常的嫩，
对，
所以 吃迄今为止你觉得八年了是吧？去西藏，然后迄今还让你觉得特别好吃的鸡汤。
对，
我觉得这个八年的时光还没有让你忘记鸡汤的味道，那我说明这个鸡汤是真的好吃，
是非常非常推荐哦。
那它的价格呢？
价格，其实还是挺便宜的，相对来说，对，
就是整个来说，在西藏的饮食文化是饮食消费还是比较
对，
就是比较就是能够大家
就比较 reasonable，
就是比较适合的。
对，是。
而且那边有一种被洗礼的感觉吗？
有一点，
有一点点。对，因为大家都是不是大家就是比较安静啊？
对，
就是不是就是生活或者平常？
因为他们宗教给你的影响，觉得你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同时你也会很。就是
尊重
那一种。
对，是的，就是他们的人可能特别的信仰信奉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会有一种敬畏心，然后我们游客看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对于他们的这些敬畏心，我们有一种很就尊重他们的这种感觉。
是，
就是感觉很多人就说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在一些生活上或者工作上遇到一些不开心的，很多人就说哎，要不然去西藏去待
心灵，
洗涤一下，然后待几天，我去让自己顺心一下，就是去到那边感觉好像很多事情都想通了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松心情的一个地方，然后也可以品尝到当地的西藏特别的美食。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挺期待，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想去，就跟朋友可以作伴一块去西藏玩一下。今天非常的开心，感谢小坤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好多这个有这个摩洛哥、冰岛，然后还有最后西藏的，所以非常感谢。希望下次有机会呢，再来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其他国家的美食。
好，谢谢，
谢
谢 Jennifer 邀请。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